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7月13号到7月19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用正念和神通注视正法的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听说我弟几位开着修的大法弟子，几年来运用大法赋予的正念和神通，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和因素对同修的干扰和迫害，出现了不少神奇的故事。物莲就是这几位开着修的同修中的一位。我于前段时间偶遇同修物莲，如愿听他讲述了那些神奇事情，现根据物莲的口述，整理出他们两次用正念和神通除恶的经历。一、提前清除交流会会场另外空间的邪恶。2010年底，本地同修接二连三地遭到邪恶的非法绑架迫害，协调人通知大约30个同修准备开个交流会，切磋如何整体提高制止邪恶、营救同修等事宜。开会的头天晚上，几个同修找到我，一个开着修的同修慎重地跟我说，他晚上在家发正念时，看到交流会会场的上空和周围布满了邪恶的生命和因素，让我赶快去告诉协调人取消开会或改变开会的地点时间，以避免不安全的因素。我考虑了一下说，开个会很不容易，好不容易通知了这么多同修，是为了整体提高营救同修，更多的救度世人，现在这么晚了再找协调人去通知这么多同修，既来不及也不合适，惊扰常人家属，干脆我们坐下来发正念，以正压百邪，有师父在管，不着急。于是我们7、8个人坐下来，对着交流会会场那边发正念。我和另外2个开着修的同修，看到会场的另外空间较大的一片范围，布满了黑手的乱七八糟的邪恶生命和因素。于是我们请师父加持，打出法轮，长时间持续发正念，直接解体那些邪恶生命与因素。在发正念的同时，我们3人都闻到了像动物皮毛烧焦的刺鼻怪味。夜深了，有事的同修陆续回家，剩下我们3个开着修的同修继续发正念至凌晨6点。由于那里集中的邪恶生命较多，我们3人集中念力，同心合力地解体清除它们，直至邪恶生命一个不剩，另外空间变得清亮。第二天交流会如期顺利召开，并取得圆满成功。二、一次用正念和神通帮助同修起死回生的经历。2010年夏季的一天上午，我正在做家事，一位小伙子同修匆匆忙忙地找到我，要我和他一起到一位同修家去。他说人命关天，你一定要去。于是他骑摩托车把我和另一同修带到那位我不认识的同修李佑生化名家。一进屋，见有10几位同修围着李佑生的床边在发正念，又见李佑生没有了呼吸，也摸不着脉搏了。据同修介绍，李佑生已昏死过去3天了，那天已是第4天了。他的老伴、儿子、媳妇都是大法弟子，这几天也都在帮他发正念，见他几天未醒过来，都有些灰心了。我马上和大伙一起发正念，我看见他背后有一条像大蟒蛇一样的东西， 便打出法轮，迅速清理了那个邪恶生命。随即李佑生呼吸了一口气，头开始动了，但人还未醒过来。这时我又看到李佑生的心脏部位在另外空间有一束类似葵花一样的大花，里面有两朵一大一小的花，这一大一小的两朵花旁边各有一个花苞，可是那朵大花已枯萎，就快凋谢了。见此景象，我向李佑生的家人询问他近段时间是不是在执着儿女情。他的家人说，李佑生确实执着两个儿子和媳妇，尤其是大儿媳妇已出现了癌症的病魔假象。李佑生非常担忧他闯不过去关。民间用花苞和花朵代表子女，我悟到那朵快凋谢的花代表大儿媳妇，我便和他的儿子媳妇们行进了短暂的切磋，并把他们叫到李佑生的床头，要他们和父亲沟通。他们就跟父亲说，爸爸您放心，我们都会好好学法练功的，您赶快放下对我们的执着心啊。之后我叫李佑生的家人同修和在场的同修们一起发出强大的正念，接着我对着李佑生大声一吼，李佑生起来，起来学法，你怎么还在睡觉。我的话音一落，只见他慢慢地坐了起来，我就对着他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屋里的所有同修见此情景都很激动，也随即跟着我一起念起来。李佑生听到了我的问话，起来之后便回答说，是啊，我昨天就通知大家今天下午一点半来学法的呀。此时的李佑生不知自己已昏死过去三天了。在场的同修说，三天之前他确实通知我们那天下午来学法，可是谁知他回家后竟昏迷不醒了。然后李佑生在老伴的搀扶下去了一下卫生间，就和大家一起开始学法了。在场的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大法弟子正念的威力。李佑生及其家人都激动地多次感谢师父和大法的救命之恩。
大法资源不可浪费，作者真好。我悟到每个大法弟子的私人财产都属于大法资源，我们在维持日常生活和家庭必须的各项开支中所花费的钱财，那是符合法理的。我们在不影响自己和家人生活的条件下，出于自愿用自己的积蓄或者是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钱用来做大法的事情，用于救度众生，这是威德，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为了满足个人执着胡乱花钱挥霍钱财，或者以为是自己的钱，爱怎么花就怎么花，爱给谁就给谁，谁也管不着，那就不在法上了。大法弟子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包括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个人所得。如何支配个人所得，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不是说大法弟子就得节衣缩食，就得过苦日子，不是这样的。师父希望我们生活的富裕，那样会有更大的经济能力用来做大法的事情，救人的力度会更大，大法资源会更多。比如穿衣，我们可以穿得得体，穿得好一些，但是我们不刻意追求打扮，没有把太多的精力和金钱用在这上面。我们在穿戴上不追求潮流，不以此助长显示心、虚荣心、欢喜心、求名的心等各种执着。相反，一反映出来的执着心就要去掉它们。以此类推，吃的、穿的、用的，在个人生活中差不多就行了，不过多的追求享受，更不能为了彰显身份而无度的浪费奢侈。我认为真修大法弟子不会放纵自己的欲望，加强自己对物欲的执着， 不会因为生活富裕就去买几万块钱的名牌包包，也不会因为师父给予的个人收入高就去吃几万块钱的大餐，而是把钱用到该用的地方，当然其中包括投入到大法的项目中去救人。那么收入低的大法弟子更应该勤俭节约，量力而行，不要在钱财上摔跟头。当今的常人在钱财上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有了还想有，多了还想多。大法弟子要明白，钱财是用自己的德换来的，师父怎么安排我们就怎么做。从另外一方面讲，穷点苦点是好事，有时候恰恰是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但是大法弟子不要借钱贷款，大法弟子不能欠债，欠了债就得还，这是宇宙的理。如果现在正法结束还欠着别人的钱怎么办？师父该如何均衡我们欠的债？还想不想跟师父回家？还能不能跟师父回家？这些都是要想清楚的。现在正法已经接近尾声，我们不要背着一身债到正法结束的那一刻，包括欠父母兄弟姐妹的钱都要还。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一世是父母兄弟姐妹，下一世就不是了，欠下的债照样还。你拍拍屁股走人能行吗？有个老年同修因为情重，多次为了儿子而欠债，儿子挥霍无度，他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借钱给儿子挥霍，在钱上摔了大跟头。因为对儿子的情太重，言听计从，执着心长期不去，不断被旧势力放大和加强执着，纵容和溺爱儿子，甚至内心深处还存有让师父帮儿子发财的念头。他对儿子说，人才有多大本事，你好好学法修炼，师父就帮你了。最后不但借的钱还不上，就连住的房子也被儿子卖了，逼得他不得不租房住，深受打击。几个亲戚同修这些年来见他生活困难，经常资助他，还一次次帮他还债，每次他都心安理得地接受而不知反省悔改，而且每次都答应不再为儿子借钱了，几个亲戚同修才帮他还了债，结果他每次都重蹈覆辙，现在连亲戚同修也不相信他了。这次仍然有个痴心不改的亲戚同修，因为对他的情重，想再帮他还债，于是又和另外几个亲戚同修凑了一部分钱给他。结果一个亲戚同修当晚就梦到有几个人在很高的楼顶，突然一人失足跌落下去，一个同伴见此奋不顾身相救，结果一起跌落，另一个同伴见状也跃身去救，结果也坠落半空，连续如此。最后定格的结局是这一伙人都跌落在半空，像演杂技那样踩着人梯前倾后倒，摇摇欲坠，极其危险，最后惊醒。由于不解其意，第二天又梦到一连几行代码，每行前面都写着被抓。醒来后正念排斥否定不好的梦，赶快向内找，终于悟到几个亲戚同修在对待老年同修的问题上整体有漏，明白了以前从金钱上帮他实际上是纵容了邪恶，加强了他的执着，并使他产生了依赖心，是害了他。只有从法理上帮他，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才能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彻底解体旧势力的迫害。这几个亲戚同修因为被亲情所累，险些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下黑手，真是很悬。现在也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明白了自己的所为偏离了法，幸亏师父点化，悬崖勒马，痛定思痛。大法弟子每个人的钱都是大法资源，在亲情的纠葛下，一次次拿出大笔的大法资源去堵窟窿，填塞那填不满的黑洞，不正是中了旧势力的圈套吗？几个亲戚同修的钱也都是辛苦劳动所得，挣钱也不容易，用在执迷不悟的同修身上却如此慷慨。 前后几年用在他身上的钱加起来也有上万元。如果把这上万元的大法资源完全用在救人的项目上，能救多少人？这几个亲戚同修以前都指责老同修对儿子的情太重，他们对老同修的情又何尝不是呢？师父能允许把宝贵的大法资源这样去浪费吗？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有弟子问，大法资源宝贵，如何让全体大法弟子珍惜大法资源？师父讲，是啊，很多学员啦，你叫他赚钱他不会，可是花钱却非常顺手，多少钱都敢花，花得非常顺，不计后果，不考虑这钱是哪来的，也不管你以后怎么样，没有责任心。这样的做法，神都愤怒地在看着这样的人，糟蹋大法弟子资源，就等于也是在干扰破坏大法。就这么多资源，你消耗了，真正能救人的却没有。就是力对大法资源的干扰破坏是多方面的。有个同修本来手头的钱挺宽裕，经常拿钱给大法的项目，结果在旧势力演化的假象中却迷了方向。父亲提出要帮他换个大房子，愿意借给他不少钱，他迷离心一起就答应了。结果在以后的两年里，再也没有多余的钱去资助大法的救人项目了，一个劲的攒钱还父亲，到现在还欠不少。虽说是父亲，欠债也得还啊。还有的同修不顾自己的经济能力，贷款买房，欠下银行几十万的债务，不知何年还得清。还有的同修本来有房住，手头也宽裕，为了积下常人的所谓家业，房屋购置了一处又一处，最后导致欠下债务，弄得自己拮据被动，大法资源被占用不说，房子再大再多也只能住一间，连这些执着都放不下，怎么修呢？所以提醒同修，在对待大法资源的问题上，一定要理智清醒，正念正行，不要被旧势力钻空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在谈实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圣莲。我理解实修是在修炼过程中不断用法理去洗刷心灵的污垢，逐渐去掉人的执着和欲望，在行动上脚踏实地，按照师父要求，在做好三件事中，逐渐从本质上把来自旧宇宙未思未我的生命修炼成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在住师正法中，我们已经历了12年的腥风血雨，走在神的路上，每个人修炼的层次高低由诸多因素所决定，但能否实修应该是决定性的因素，也是对修炼的态度问题。实修不仅要修正一思一念，更要严格按大法要求归正一言一行。在我们刚一走入修炼时就明白，大法无边，全凭你那颗心去修的法理，出自转法轮。面对这样的万古机缘，无边大法，真修者就应该实实在在的用心修炼。十几年过去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已到了最后一步，可时至今日，还有的修炼人对实修认识不足，或没做到实修，甚至有的人修为离大法要求相差甚远。前不久看了明慧网长期不实修最后遗憾而走的文章，相信很多人看了都会心情很沉重。文章写一个已修炼十几年的57岁女同修，脾气比较暴躁，平时不能自觉向内找归正自己，丈夫同修善意提出就发脾气，严重的是无视师尊教诲，买活鸡活鱼杀吃，且把4斤多的鲤鱼剥光鳞后扔进油锅。几个月后，他神志不清，卧床不起时， 他周围另外空间的生命急切地要求善解，可操控他主元神的坏神阻止他善解。据开天目同修看到，师父给他身体下的所有机制在元神离体之前从头到脚像精密仪器整个碎了，全部解体，最后像粉末一样什么都没有了。元神穿着白纱遗憾地走了，修炼十几年什么也没带走，如此悲惨的结局就是他长期不实修造成的。可能有人觉得这是个别现象，我觉得在当前修炼者中，如此杀生者可能是个特例，而长期不实修者也并非极少数。惨痛的教训急需引起我们的重视。据周围同修的了解，近期由于恶党临终回光返照，很多地区恶人再一次疯狂抓捕大法弟子，有的小组就要求取资料的同修暂时别要了，过一段时间再拿吧，拿着一本转法轮隐藏在家里学法，资料也不要了，真相也不讲了，周刊都不敢看了。有的资料点被邪恶破坏，做资料的同修被抓捕，当地同修没人在危难之中担此重任，只是在焦急中等待形势好转。也有偏远地区的协调人频频地东奔西走，说是到城里交流，自己学法练功都不坚持。本地同修也很多走不出来，有的同修懒惰懈怠，学法练功坚持得不好，对师尊把一切都压进去的转法轮这部大法学的变数很少，致使各种干扰不断，无可奈何地长期停留在一个状态中。有的同修学法练功能坚持，但一遇到问题就离开了法，使修炼完全浮于表面，嘴上说向内找，别人指出时还百般掩饰自己不愿接受。显然以上种种不是怎么悟的问题，而是怎么修的问题。什么是真正的修炼？只有学法修心加上圆满的手段练功，确实从本质上改变着自己，心性在提高，层次在提高，这才是真正的修炼。出自《精进要旨》，何为修炼？师尊赐予我们的宇宙大法，不仅是要求我们通读熟读，而是指导我们实际修炼的。得法十几年的老弟子，如能不断实修，早该不同程度的同化法融于法中，进而带来身心的不断升华。而也有人转法轮已背了好几遍，还有很多执着放不下，常人心很重，这就要认真找一找是否实修，个人修为和大法能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问题了。满天是眼，神目如电，大法弟子的所作所为都已在录像片中。走在神路上十几年，至今带着一颗藏污纳垢的心灵，那只能是对大法的亵渎，对自己的欺骗。同修们，时光一天天逝去，脚下的每一步即将成为我们修炼的历史，我们的路已剩最后一步。一个个遗憾而走的同修，一次次惨痛的教训，至今再不吸取还待何时？无论前方还有怎样的艰难险阻，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一定要在修炼路上留下扎实稳健的脚印，完成我们肩负的伟大使命，不辜负师尊的殷切期待，对得起我们周围那些急切渴求善解的生命。
保持修炼人的正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修心。在学法时，尤其是心能够静下来的时候，那时自己心态平和，正念很足，也能向内找出自己的不足，下决心今后一定会做好。可是一到现实中，又会陷入以往的状态之中，还是把握不住自己，同样的错误还是再犯。比如我知道遇到问题向内找，可是一遇到问题，我的第一念反应的还是别人的问题，第一句话 还是指出别人的不足，告诉别人怎么做，甚至根本没有想到找自己，回家后才想起来找自己，直接和我发生矛盾，知道找自己，但当时找的也很勉强，遇到的心性观磨难多是过后修正了自己，当时就很少能过去，为此很是痛苦，懊悔自己不争气，怎么就主宰不了自己呢？为什么就不能把握好自己呢？学法中，我渐渐地明白了，我的这种状态就是正念不足的表现，这种表现源于我平时实修的状态。学法时，因为我经常背着学，容易学进去，状态就好，那是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可是一出门就放松了自己，这种放松我都意识不到。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思想上放松，习惯性的溜到常人的思维之中了，骨子里形成人的理根深蒂固，修炼后师父从微观上改变着我们，随着我们的修炼，不好的东西逐渐的给我们拿掉了，可是形成的思维习惯还在起作用。人在现实生活中养成的观念和那些不好的东西一下子很难去干净，习惯性的东西还得把习惯改掉呢，思维的方式已经是这样了，那从思维的方式上还得去矫正它，才能不再出问题。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师父告诉我们要改掉这种思维，我却未能重视，平时没在这方面下功夫修去它，到时它还不得翻吗？人的思维溜出来了，意识不到那不是自己的思维，比如晚上熬夜了，就担心早上练功起不来，结果真的没起来，身体哪不舒服了，虽然知道不是病，可还是被表面的感受所带动，心里犯嘀咕，而不是一念否定，知道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可是还时常觉得自己了不起，要想把握住自己，就得改变自己的思维习惯，首先是时时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用大法法理来衡量任何事物，主意识强起来，把握住自己的一丝一念，不进入人的思维，保持修炼人的正念，就会少犯错误。这样修可能觉得会很累，可是却是最快的。再有就是随着环境的宽松，也随之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很多同修认为现在比较松懈，不如以前精进，为什么？我认为这是修炼中的一个漏洞，前几年那种高压式的环境也是促使我们精进的一个因素，比如我们被邪恶非法绑架到黑窝子里，那时我们的思想敢放松吗？头脑中的弦紧绷着，时刻保持正念，不然的话你根本就闯不过来，那时敢用常人的思想想问题吗？发正念敢懈怠想入非非吗？在那种到处都充斥邪恶的环境下，我们能做好，可能掩盖着我们当时意识不到的心，可能求安逸懒惰的心也有，只是在那种压力下不敢。如果是迫于那种压力不得已而为之，那么就会在压力减少的情况下而放松，这个漏洞我们要找到它。我们不是为了怕被迫害而修的，更不能在修炼中求舒服，修炼人不能随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修炼的意志和要求，不管什么环境，法对我们的要求没有变。在宽松的环境下能否走过来，也是我们大陆大法弟子面对的严重考验。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承担着救度众生的重大责任，我们的一丝一念做的大事小事都很重要，牵扯到宇宙众生能否得救，所以保持修炼人的正念是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明白了这些，现在自己越来越精进了，在最后分秒必争的时刻，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实实在在地实修自己，踏踏实实地做好三件事，抓紧救人，救更多的人。
冰心，作者王浩天。这是西藏历史中的故事。一天，年轻的商人在去交易皮毛的路途中，碰到一个奄奄一息的女子，因困于冰雪，冻得早已失去知觉。商人见状，赶紧救治。女子渐渐地恢复了知觉，休养了几天，精神气色大大好转。商人的父亲见女子的容貌俏丽，言谈举止颇为得体，后又闻知女子的父母都因贫寒相继离世，现在的她无依无靠，独自一人生活，便有意收留她，为她的儿子择妻。商人见父亲意已坚决，便同意了婚事。年轻的商人从小笃信神佛，做生意以不害人为本，对利益也看得很淡薄，因为他相信所拥有的都是神佛赐予的，常怀感恩和知足，常常救济贫困，以此来布施佛的恩典。女子见商人每每在经商的沿途常常留意敬拜寺院，留意看望那些孤苦贫瘠的人家，往往是带去经营的钱会在沿途失去多半，渐渐的女子很不平衡，并不能理解商人的所为。所有经商的人热衷于各种赛会集市，以享美誉和盛名，常常彼此邀请谈论世俗的是非，但这个笃信神佛的商人却根本不屑一顾，对此没有丝毫的喜好之情。女子抱怨商人不懂世俗，不懂经营之道。商人看着她平静地说，你嫁人不是嫁给了钱财，不是嫁给了盛名，也不是嫁给了红尘的是非，你嫁给了一颗修佛向善的心。神佛赐予你我的生命，不是为了听我们说如何的敛财贪享名誉，如何的评论他人的好恶是非，是为了我们能回到他们的身边。女子听后被丈夫的诚挚笃信所动，再不言钱财多少诸事。一年镇上突发瘟疫，很多人想尽办法逃避疫病，有临时拜佛的，有请巫师的，有断绝和他人往来的，但是人们依然在自己的种种逃避方法中死去。商人的妻子也不幸染疾，连日昏迷不醒。人们奇怪，这么多人死于瘟疫，但是这个商人每天都忙着给染病的人送食粮和药物，却依旧安然无恙。在瘟疫渐渐的消退后，商人妻子的恶疾还是没有丝毫的好转，于是商人到不远的高山恳求喇嘛赐予良方。喇嘛告诉他，到千米之外的冰峰上采一块含蕴七彩之光的结冰，凿成心脏的形状，带上你的妻子再来见我。西藏有很多冰峰，要想采集含蕴彩光的冰并非易事。众所周知，冰是透明的，只有太阳显现时才能折射出光彩，更别提冰自身能含蕴采光了。商人在空旷的冰峰四下眺望，到处一片冰雪皑皑，连阳光都没有显现，如何才能找到七彩的冰？商人跪在一处冰地，虔诚地恳求上天赐予妻子再生的机缘。这时一只飞翔的雄鹰突然急速地向下飞驰，把嘴里所含的一颗明珠用尽全力地压进商人所跪的那块冰地，瞬时和冰融合在一起，霎时晶莹剔透的冰放出七彩的光芒，真是美丽奇异。商人小心翼翼地拿好冰，按照喇嘛的吩咐凿成人心脏的形状，带着病妻来到喇嘛修炼的地方。喇嘛拿起这颗冰心，用功能进行了加持，一时冰不再消融，把冰心放在女子的心脏部位，这么一压，冰心便不见了。商人看得目瞪口呆。这时女子一下睁开眼睛，恍如隔世般睡了很长时间，但女子的气色在商人的面前每一瞬间都在改变，都在改善。喇嘛用神通使商人一下看到妻子的心脏是透明的，是实实在在的一颗冰心，是自己亲手凿制的。不经意间俯身时惊讶地看到自己的心脏也是透明的， 就像他从高原的冰峰采来的一般，纯净非常，光彩怡然。喇嘛笑笑说，善行所化成就了冰心，术士之后你还要继续成就，为了更多的人，到时将会有更好的更完美的冰来成就你的心。现在这颗冰心将来就会全部彻底的被更圣洁的冰所代替，到那时就非我能力所为了，记得一定要来解脱我。我想起了这段故事，了然明白，在大法修炼中，很多的物质在同化宇宙特性的过程中被改变得更加完善和完美。正法的机缘使宇宙中更多的生命和物质得到了一次最彻底的进化。大法的威德使很多普通的生命在升华的过程中改变得更加圣洁。几生几世，生生世世，人们选择这样那样的方式来修炼，留在生命的印记中，都成了一段一段的往事，成了铺就人们认识大法修炼的一种思想文化。大法为生命开启了真相，回归生命纯本先天的真相。一次读《转法轮》时，猛然看到一句话，构成我们宇宙所有空间的物质，几乎这个宫里边都有，我们把它叫做能量场还比较合适，所以我们通常就叫它能量场。方才深刻的明白，原来大法真的这么大呀，包含宇宙所有空间的各种物质。昔日的冰心也已经成为一段神话，如今大法弟子在反迫害救度众生的过程中展现出的神采和纯正，在各种世俗的诱惑中展现出的圣洁和刚正，不是普通世俗中的物质所能成就的，而是来自宇宙真善忍特性的长久熏陶和加持，来自大法能量的长久充实和净洗。世俗的一切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或风化或解体，而在大法修炼中所成就的永不会消逝，将会和造就无量无际的天国世界的宇宙特性真善忍同化在一起，真的不败不灭不破。
正念显神威，除恶为救人，谨以此文写给正见网成立10周年征稿组，劳教所拒收。2002年深秋，我被当地恶警610非法绑架到洗脑班，由于我不配合邪恶，当面揭露了市委副书记的未善讲话，而遭到更严重的迫害，被劫持到看守所，后来被再次劳教。在送往劳教所的几个小时之内，我一直发正念解体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邪恶因素，绝不允许邪恶以各种借口迫害正在救度世人的大法徒，有执着与不足，在法中归正自己。我当时的状态很冷静，也非常清醒，发出的能量非常强，押送我的几个恶警一路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处于昏昏欲睡的迷糊状态。到了劳教所检查身体，那天有几十位外地大法弟子被绑架到劳教所，一位延边的老年同修约有70多岁，满头白发，被劳教所卫生科一个恶警侮辱打骂，非要老年同修脱光衣服检查，老同修拒绝脱内衣内裤，遭到打骂侮辱。我在卫生科门外走廊等着检查身体，看到了这一切，当时发出一念，让这些没有一点人性的恶警遭报。解体另外空间操控恶警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那个打骂老年大法弟子的恶警都不到30岁，老同修都可能比恶警的爷爷年纪都要大，被中共用来迫害大法弟子，真是没有一点人性可言。我觉得这么小的年纪 竟这样的被利用迫害大法弟子，真是太可悲了，也太可怜了。就在我正念发出不到一分钟，劳教所打骂大法弟子的恶警和我们当地的恶警打起来了，打得很凶，都动了电棍凳子。后来送我的几个恶警由于人少被打跑了，把我扔到劳教所不管了。劳教所卫生科的几个恶警回来看见了我，大声说还不走，还在这练什么功。我坐在凳子上单手立掌，我们这不收你，你回去告诉那几个家伙警察，以后再别送你来。劳教所就是不收，愿意告哪就告去，那个老年同修也不收，回家了。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再一次闯出魔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见证了大法弟子正念的威力。照相机坏了，2008年，本是国保大队一个老警察领着一个本地派出所的户籍小警察到我家，说是要帮我办户口。2000年，我被劳教期间，当地派出所注销了我和妻子同修的户口。我利用这机会向两个警察讲真相，讲酒瓶，讲三退，以及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他俩听得很认真，在要走时说办户口需要照一张照片，让我配合一下。我从炕上往下走时，一边发出了强大的正念，如果他们利用照相迫害我，就让他的照相机立即坏掉，不允许他们利用照相上网全国通气来干扰迫害大法弟子。当时我思想中想起了师父的讲法，不要再照了，再照就坏了的法。等我下到地上时，拿照相机的小警察一直摆弄着照相机，而且情不自禁地叨叨着，怎么刚才还是好好的，这么快就坏了。这是5000-6000元高级数码相机，不容易坏的。小警察急得直冒汗，怎么也不好使。老警察说，咱俩走吧，这个屋子里有能量，回去再试试吧。临走时我告诉他俩，千万别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今天的事是在提醒你们，迫害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迟早是要遭报应的，而且还要牵连到你们的亲人。他俩一个劲地说，不参与了，谢谢你。
谨以此文写给正见网成立10周年征稿组。劳教所拒收。2002年深秋，我被当地恶警610非法绑架到洗脑班，由于我不配合邪恶，当面揭露了市委副书记的伪善讲话，而遭到更严重的迫害，被劫持到看守所，后来被再次劳教。在送往劳教所的几个小时之内，我一直发正念解体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邪恶因素，绝不允许邪恶以各种借口迫害正在救度世人的大法徒有执着与不足，在法中归正自己。我当时的状态很冷静，也非常清醒，发出的能量非常强，押送我的几个恶警一路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处于昏昏欲睡的昏迷状态。到了劳教所检查身体，那天有几十位外地大法弟子被绑架到劳教所，一位延边的老年同修约有70多岁，满头白发，被劳教所卫生科一个恶警侮辱打骂，非要老年同修脱光衣服检查，老年同修拒绝脱内衣内裤，遭到打骂侮辱。我在卫生科门外走廊等着检查身体，看到了这一切，当时发出一念，让这些没有一点人性的恶警遭报，解体灵外空间操控恶警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那个打骂老年大法弟子的恶警都不到30岁，老同修都可能比恶警的爷爷年纪都大，被中共用来迫害大法弟子，真是没有一点人性可言。我觉得这么小的年纪竟这样的被利用迫害大法弟子，真是太可悲了，也太可怜了。就在我正念发出不到一分钟，劳教所打骂大法弟子的恶警和我们当地的恶警打起来了，打得很凶，都动了电棍凳子。 后来送我的几个恶警由于人少被打跑了，把我扔到劳教所不管了。劳教所卫生科的几个恶警回来看见了我，大声说还不走，还在这儿练什么功。我坐在凳子上单手立掌，我们这儿不收你，你回去告诉那几个家伙，以后别再送你来，劳教所就是不收，愿意告呢就告去。那个老年同修也不收，回家了。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再一次闯出魔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见证了大法弟子正念的威力。照相机坏了，08年本市国保大队一个老警察领着一个本地派出所的户籍小警察到我家，说是帮我办户口。2000年我被劳教期间，当地派出所注销了我和妻子同修的户口。我利用这个机会向两个警察讲真相，讲酒瓶，讲三退，以及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他俩听得很认真，在要走时说办户口需要照一张照片，让我配合一下。我从炕上往下走时，一边发出了强大的正念，如果他们利用照相迫害我，就让他的照相机立即坏掉，不允许他们利用照相上网全国通缉来干扰迫害大法弟子。当时我思想中想起了师父的讲法，不要再照了，再照就坏了的法。等我下到地上时，拿照相机的小警察一直摆弄着照相机，而且情不自禁地叨叨着，怎么刚才还是好好的，这么快就坏了。这是5000-6000元高级数码相机，不容易坏的。小警察急得直冒汗，怎么也不好使。老警察说，咱俩走吧，这个屋子里有能量，回去再试试吧。临走时我告诉他俩，千万别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今天的事是在提醒你们，迫害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迟早是要遭报应的，而且还要牵连到你们的亲人。他俩一个劲儿地说，不参与了，谢谢你。
法会交流，伦敦找剧院见证大法的神奇，作者英国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2008年神韵演出在英国皇家节日厅结束后，由于有学员私自邀请了常人媒体记者，引发了后续问题。从那以后，在伦敦找到一个神韵演出的一流剧院似乎成了难题。这个难题逐渐演变成英国大法弟子的一个解不开的心结。这个心结表面上看是对常人媒体报道的执着，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是对信师信法的动摇。这个过程走出来似乎有些漫长。2009年伦敦演出的剧院规模小，演出条件差强人意。2010年在伦敦以外的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举办，尽管剧场条件一流，但城市的影响力和伦敦不可同日而语。转眼到了筹备2011年神韵的阶段，如何确定找剧场的战略成为了首要思考的问题。英国神韵协调组需要确定这一年的神韵是在伦敦举办还是在外地。现实情况是，在外地找剧场相对容易一些，在伦敦找剧院面临的挑战很大，过去2年一直没有突破。伦敦有上百所大大小小的剧院，伦敦西岸是和百老汇齐名的戏剧演出中心，但真正符合神韵演出剧场要求的大概只有5到6个。这几个剧院基本上循环上演固定的节目，对于外来的短期演出似乎不是很热情。剧院的演出时间表常常排到了几年以后，我们寄出的申请资料往往石沉大海。从2009年到2010年2年间，大家对于一直未能取得和剧院面对面会谈的机会都有些沮丧和无奈。2011年的神韵演出要求欧洲国家在大城市举办，并尽量演出周期长一些。英国神韵协调组10多位中西方学员开始定期学法交流，大家最后一致同意要把眼光只放在伦敦，只放在一流剧院，不留后路，集中全力突破。在目标明确后， 大家也分析了以往寻找伦敦剧场不成功的原因。一、协调组成员对伦敦找到一流剧场信心不足。二、对2008年媒体的偏颇报道依然心有余悸。三、对神韵的理解偏差较大。这三点归纳起来，其实反映了我们自身修炼上的问题，正念不足，正信不够。找到了问题的原因，大家开始共同努力解决问题。大家认识到，做好正法时期的三件事是每个大法弟子注师正法的关键。对于我们这个协调小组，也需要围绕这三件事上下功夫。一、学好法，提高心性，加强正念。师父告诉我们，多学法才能正念足，学好法才能完成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出自至巴西法会。由于协调组成员分散各地，大家每周除了在网上有2到3次学法交流外，每2周大家利用周末时间聚在伦敦面对面学法交流。通过学法，大家不断加深了对师父正法的理解和神韵救度众生的认识。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练功不长功的2个原因，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就这2个原因。我们认识到，要想突破伦敦找剧场的困境，作为协调组整体需要向内找，共同提高心性。由于协调组里面有中西方学员，长期以来西方学员对一些中国学员的一些处事方式和言谈举止有些看法，造成彼此都很小心翼翼地相处。但这种表面的和平并不是真正修炼意义上的和谐贯通，因此提高协调组的整体修炼状态和心性标准成为当务之急。当大家都对协调组本身的修炼状态的重要性形成共识，都把在一起做神韵看作难得的修炼机会，整体的配合逐渐发生了明显改善。一位西方学员以前曾对一位中国学员的说话方式和态度有些排斥，在一次神韵工作的交流中，他非常感谢协调组这种良好的修炼环境。他说，他已经不在意其他学员的说话方式和态度，而把每一次在一起的机会都当成一次很好的修炼的机缘。通过加强学法，对常人媒体的偏颇报道，大家也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常人的一些说法本身并不能起什么大的作用，但大法弟子对这件事的担忧和执着，才是真正能干扰大法弟子证实法的关键因素。师父说，相由心生还有这层意思，因为你把它摆高了，把自己摆小了，把那事情看得没什么了不起的。救人这么大一件事情，做你们该做的，心里踏实一点，碰到听到什么不太顺心的，不太如意的，也别往心里去，堂堂正正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不被邪的干扰，不被它带动，那些不好的因素就不从自己这生，那邪恶就渺小，你们自己就高大，正念就足，真的都是这样。出自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通过多次学法交流，大家心里对长期以来压在心中的对媒体报道的担忧和执着逐渐去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信师和信法的正念。二、选择最好的剧院。在选定伦敦作为主办2011年英国神韵的城市后，接下来我们面临另一个选择，在符合神韵演出标准的5到6个伦敦剧院中，也有档次、规格、大小的区别。我们是把人员分成几个组去跟每个剧院联系，还是集中所有人力只针对最好的一个正念突破？经过学法交流，协调组的成员一致认为，就集中力量针对最好的那个进行突破，不再考虑其他的剧院。伦敦大剧院是英国国家歌剧院所在地，是具有100年多历史的著名剧院，是神韵演出的理想场地，我们把目标就定在这个剧院。剧场目标确定后，我们开始与他们联系，并寄送最新的神韵资料，期待见面的机会。几个月过去了，我们并没有收到任何回信。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 我们认识到，我们不能只是被动地等待，我们需要找到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师父在2001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讲到，这件事情在当初就知道旧势力会干扰，看上去是无序的，其实是非常有序的。我们感到旧势力的因素好像抓住我们大法弟子某些人心和执着，而给我们罩了一张网，把我们和剧院的联系阻隔了。我们似乎一时还不知道如何突破出去，但我们相信通过不断学法，师父一定会点悟我们。那么在找剧场方面，我们的人心和执着主要表现在哪里？通过学法，我们认识到人心可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们用人心看待神韵和理解神韵，二是找剧场是在表面空间的努力，但有时会忘记救度众生才是所有努力的基点。在协调组成员一起学法交流和向内找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包括协调组的成员对神韵的理解也是参差不齐。有个别学员对其中表现法轮功受迫害的节目还心存疑虑，针对这些暴露出来的问题，大家没有回避，而是充分从法上交流。对于其中的法轮功节目的疑虑，大家更是找出背后隐藏的怕心和归正对神韵节目理解的偏差。三，面对面讲真相，正面突破。在不断向内找，去人心，提高整体修炼状态的同时，我们也在专业层面上虚心向专业演出经纪人请教如何更专业地与剧院打交道。一位曾经看过神韵演出的专业人士给予了我们很多有益的建议。我们在后来与剧院的接触中也深刻体会到，具有更多专业化的素养和风范，会更容易赢得剧院的信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大法弟子的整体状态和心性的提升，环境也在变化。经过几个月的等待，剧院终于给我们来信了，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协调组全体成员在会面前的一个周日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和演练，大家模拟会议现场，对参加会议的学员提出了各类问题，找出回答的不足之处，用集体的智慧给予完善。与剧院的会议进展得很顺利，原定一个小时的会议延长到一个半小时。我们介绍了神韵在世界各地的演出盛况，也充分讲了法轮功真相。剧院负责人心中原有的一些疑惑，包括先前媒体的偏颇报道，都迎刃而解。会议过程中，参加会议的学员都感受到会议室自始至终充满了强大的正念和祥和的气氛。在会议进行期间，英国全体大法弟子都在发正念支持，一些伦敦学员还来到剧院附近的公园近距离发正念，清除干扰，确保会谈的成功。会议结束前，剧院经理愉快地告诉我们，我们决定接纳你们的申请，我们会想办法帮助你们找到2011年演出的时间。目前3到5月份日程表已经订满，但我们会看看有没有其他团体退出的机会，让你们顶上。首次与剧院的会谈取得了一些突破，可大家的心里并没有放松，因为这只是看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后面的努力不能掉以轻心。但这次初步的突破使我们坚信，我们这一段走过的路，方向是对的，我们只是需要继续走下去，不断向内找，纯净自身，加强正念，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出自五祖。第一次会议后，我们与剧院建立了正常的联系，但过程也是一波三折。剧院经理最初告知，有一个已经预定演出日期的演出商，经费可能出现点问题，很可能会退出，而且他们的演出日期正好是我们想要的那一周的时间。但随之不久又传来消息，说那个演出商不想放弃预定的演出时间，准备用另一套节目争取演出。演出商和剧院间似乎处于协商阶段，剧院方面对我们的态度也很明确，愿意接纳神韵演出，但因为那个演出商早早就预定了演出日期，剧院不能强硬要求对方放弃， 只能等对方遭遇困难自动放弃后，才能正式把演出日期给我们。在那一段不断有外来新性考验期间，协调组的学员内心还是很坚定，通过对剧院取得的初步突破，大家内心对信师信法有了更深的理解。大家深信，只要大法弟子正念强，一切都会有最好的安排。当听到经常不断变化的信息，或几个星期没有更新的消息，大家不为所动，把注意力集中在不断学法、交流和发正念，共同确保整体的正念不受影响。大家在交流中深深悟道，是师父在正法，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四，经受考验，正念显神威。一个星期四的上午，突然接到剧院经理发来信息，很抱歉，这个消息对你们有些不妙，那个演出商准备在下个周二正式签约，你们的机会似乎有些渺茫了。不过在没有正式签约之前，一切都有变数。当听到这个消息，我当时想到，如何应对这个情况是对我们整体的又一次严峻考验，是任由常人的安排而我们大法弟子无所作为听之任之，还是大法弟子用正念正行否定旧势力因素的干扰和考验。两种态度一定会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剧院经理为什么最后要说一切都有变数？是师父在借他的口点悟我们什么吗？不管如何，我想这个周末一定非常关键，要充分利用好。我在英国大法弟子邮件群组里发出通知，星期五的晚上在伦敦学法点学法交流，星期六晚全英大法弟子通过网络学法交流，星期天白天在伦敦再一次面对面共同学法交流，共同探讨我们目前的形势和当前信师信法的重要性。在这三次会议上，在学法交流之外，大家在一起集中发出强大的正念，否定一切邪恶因素对伦敦剧院的干扰，同时也对那个演出商发出慈悲的一念，要为神韵演出让路，这是对他生命最好的选择。连续三天的学法交流效果很好，每个大法弟子都感到大家的心融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正念场。每个交流的学员都站在法上谈对法的正念和正信的坚定。一位从大陆出来的老年同修含着激动的泪水说，这是我来英国几年来第一次为英国大法弟子的正念和凝聚力感动的流泪。今天听到大家都站在法上的交流，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得到这个剧院的演出机会。星期一，剧院没有传来任何音信。星期二下午，剧院经理打来电话说，如果星期三还没有收到那个演出商的消息，演出日期就属于神韵的了。星期三中午，剧院经理打来电话说，很高兴通知你们，准备签约吧。2011年神韵，伦敦终于找到了理想的剧场。这个过程留给了我们很多值得总结的东西，但这只是神韵整体工作的一部分。能否做好神韵，最终取决于能否在每件事上都能够站在法上正念正行。每当回忆这段经历，我依然为大法的神奇而震撼。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当我们真正听师父的话时，奇迹就会不断发生，因为大法就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谢谢师父，谢谢同修。2011年华盛顿 DC 法会发言稿。
善念救世人，大法显神迹。大陆大法弟子同修甲虽然已经六七十岁了，可慈悲救度世人的正念却一直很强。前年他为了更方便接触世人，更多的救度有缘人，特意买了一辆三轮出租车，干起了开出租车的生意。其实说是干起了开出租车的生意，不如说是他又开辟了一个救度世人的好环境、好项目。 自从他开上出租车之后，他始终把救度众生放在首位，充分体现了一个大法弟子的良好形象，对旅客和气，照顾周到，而且要价低，总是能把旅客送到要去的地方。而更重要的是，他能根据不同的旅客有针对性地讲真相，所以他的生意也越来越好，救的人也越来越多。一天早晨，他刚吃完饭出来，就有一对中年夫妇来打车，他马上意识到这是有缘人来了，便高兴地打开车门，招待他俩上了车，然后开着车就出发了。他边开着车边试探着讲起真相来，他先从共产党的大小官员贪污腐败讲起，引起了这对夫妇的同感共鸣。从谈话中了解到这对夫妇是两个失业者，现在做点小生意谋生，他发自内心地表示了对他俩的同情，紧接着又给他俩讲了藏字时和善恶有报、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的道理。他俩很高兴地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然后他又讲述了法轮大法的基本真相，让他们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将来一定会平安幸福的道理，并衷心祝愿他们一生平安幸福。这两个有缘人听了之后连声说谢谢，最后他又把一本精美的真相小册子送给他们，把人送到地方，两个人下了车，那位男士情不自禁地举着真相资料大声说，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看到有缘人得救后高兴的样子，贾同修的眼睛湿润了。过一会儿，又有两个青年男子来坐车，贾同修带这两个人上了车之后便问他们到哪里去，其中一个小个男子要贾同修把他俩送到有小姐的旅店去，并表示要多给些车费。开始时贾同修还没有明白这话的意思，再一看这两人的表情神态，便马上联想到这两个人原来是要到黄色旅馆走下坡路，自己怎么能助纣为虐呢？想到此，他灵机一动，笑笑说，你要找的地方我还真不知道，不过我最近听人说街里已经有几个小姐得了艾滋病，并且传染给了好几个男子，这种病比癌症还厉害，我劝你们今后别沾这个边为好，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自己的家人着想啊。两个人听了之后开始是沉默不语，然后便小声商量起来，最后还是那个小个子说，我们相信大叔的劝告，请你调转头把我们送回去吧。贾同修当然更高兴，边往回开着车子边又给他们讲起了真相，从中共当官的吃喝嫖赌贪讲起，说的有理有据，听得两个人不住的点头。接着他又对比着讲了法轮功、讲真善忍做好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理，劝他们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免得跟着他们遭殃。两个人都痛快地答应了，既从人伦道德上归正了两个年轻人，又从生命的本质上救了他们，贾同修心里真比吃了蜜还甜。贾同修从十几里外回来后又送了两个人，当然也救了这两个人，然后把车停在一个小区的大门口，等待有缘人前来。说来也怪，他的车不管停在哪里，人们总愿找他的车子坐，从法中悟这也不怪，因为人都有明白的一面，明白的一面都在积极选择来听真相，从而得救。又有一位老大爷来了，可是贾同修的车却怎么也启动不起来了，检查驾驶室的仪器都没有问题，可就是打不着火，没办法，只好下车开后备箱检查，结果发现油门却完全关着。他仔细一想，早晨出车的时候因为忙忘了开油门，竟然奇迹般的把车开走了，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在车上没有下来，真是太神奇了，他竟然关着油门开车一个多小时。贾同修悟道，这是师父在奖励他救人的事做得好，也是鼓励他今后要多救人。有这件事我们还可以悟道，如果我们能够善念救世人，大法就能够显神迹。正如师父在弘一二中讲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